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黑龙江李淑春再被网判五年；广东七旬法轮功学员许玉前被绑架；吉林梅河口市原政法委书记赵文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据明慧网报道，多次遭到当局迫害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李淑春，2021年7月23日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网判五年，今年1月7日李淑春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年51岁的李淑春家住大庆市杜蒙县，修炼前他患有心脏病、甲亢、气管炎，当时4岁的女儿也体弱多病。李淑春修炼法轮功后也给女儿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女儿三天后就不咳嗽了。李淑春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知不觉中李淑春身上的病不治而愈，还能做点小买卖，女儿也健康的一天天长大，一家人其乐融融。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淑春坚持信仰，被中共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2002年4月14日晚，警察刘方武、扈建龙等七八个人闯入李淑春家，实施绑架、抄家，抢走两袋真相资料。当夜李淑春被放回。2002年9月，警察刘方武、扈建龙闯入李淑春家，将李淑春怀里16个月大的儿子扔到一边，把他绑架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一年。李淑春非法劳教期满，又被加期三个月。2009年7月，李淑春被非法劳教两年，她的丈夫刘福兵被杜蒙县法院网判十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2020年1月，杜蒙县公路旁的树上出现悬挂的法轮功真相条幅。2月5日，大庆市公安局同泰康县公安局便衣警察及街道十多个人闯入李淑春家，将李淑春绑架。第二天，李淑春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21年1月11日，李淑春在外面买东西回家，在自家楼下被杜蒙县公安局国保便衣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杜蒙县看守所。7月23日，大庆市让胡路法院将李淑春网判五年，现在李淑春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法轮功学员许玉前女士，今年1月26日在澄海区连下镇杜亭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时，被澄海区国保警察绑架，并且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澄海看守所。现年74岁的许玉前是澄海区连下镇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许玉前老人因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多次遭到绑架，受到严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2日，吉林省消息，吉林省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赵文任职梅河口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指挥当地政法委、610、国保、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打压。据明慧网报道，梅河口市公安局内部传出消息，在2009年上半年的一天，有两位外地法轮大法学员到梅河口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到梅河口市公安局，两人拒绝说出姓名，当天被警察以酷刑致死，警察立即将两人遗体火化。此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就是赵文。赵文任梅河口市委常委、山城镇党委书记期间，该地区是梅河口地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地区之一。赵文指使当地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洗脑班，把部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逼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赵文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欧美巡演岂误艺术之真谛，声援 3.9 亿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澳洲议员称赞伟大的里程碑。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15日至20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德州考珀斯克里斯蒂和圣安东尼奥、美国南卡首府哥伦比亚、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和法国的南特共上演了26场，多地票房连连爆满。珀希尔女士是法国书法家，被法国政府授予最佳工匠的荣誉。2月15日晚，这是她第一次观看神韵。她说，神韵演出是精准和艺术的奇迹，这种精准成就了绝对的顶峰，神圣，舞台上有神，演员们的微笑很感人。一位专业低音号演奏者、音乐学院的教师乌尔维纳表示，神韵让他大开眼界，他深深地为神韵乐团的高超表演所折服。他说，我很少见到能如此巧妙地将传统交响乐与传统乐器结合在一起的演出，神韵却完美地做到了，今天让我发现了，这简直就像是一种罕见的合金，就像古典交响乐和传统乐器的完美结合，真的做得太好了，乐团指挥令人惊叹，非常了不起。现代舞蹈团体奇美拉的艺术总监诺瓦卡梅女士赞叹神韵演出精彩绝伦，舞蹈演员们将身体动作表现到极致，令人惊叹。受美国前总统川普提名，法学教授戴斯卓先生于2019年至2021年出任助理国务卿，负责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政策、对外援助计划、人权、民主和劳工事务。这次戴斯卓在华盛顿 DC 二度观赏神韵，盛赞演出绝对美不胜收。他表示，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深传统带来很多希望，让我们能沉稳立足于当下的困难时期。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主任、无任所大使的莫尔斯·谭先生看完神韵的演出后说，演出最冲击我心灵的节目大概就是关于活摘器官的舞剧，如我在演讲中谈到也研究提出过的，这就在当今的中国发生着，这是谋杀，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本次神韵艺术团在林华府、美国国会议员及比林华府的马里兰州州长及州议员为神韵艺术团发了贺信和签发褒奖，祝演出圆满成功。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18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集会，声援3亿9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是专程从自己的选区道森飞到布里斯班参加集会，他在发言中说，有3亿9000万的中国人做出了三退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里程碑，我很高兴前来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庆祝这一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他表示，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如此多的暴行，我们要和中国民众站在一起。澳洲勋章得主、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昆士兰越南社区主席布依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后，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在多个场合公开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说，有接近4亿的中国人三退，我们要祝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因为布依来自越南，所以对共产党有清晰的认知。他说，共产主义把人变成了骗子，把人培养成骗子，这是人类最野蛮最邪恶的教义，这是人类的污点。西藏流亡议会议员、 人权活动家丹增彭措多林一直为西藏社区工作，他在集会上谴责中共暴行，并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8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神，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无条件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2016年我被绑架，当天晚上就被劫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不报数、不答道、不穿马甲，不让练功就绝食抗议，绝食到第七天上午所长出现了，经过一番交涉后，直到他们同意我不穿马甲练功不受干扰后，我才开始进食。一、利用各种时机讲真相救众生。无论在哪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每天在号室里，我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解答着人们对大法被迫害的疑惑，如天安门自焚的真相、425和平上访、邪党的由来，以及邪党对中华民族与神传文化的破坏等等，用大法赋予的智慧清除着世人头脑中被邪党灌输的谎言和毒素，同时劝他们三退保平安。刚开始明白真相得救的人不多，四个多月后，2017年过年前夕，羁押时间长的人员都陆续离开了，新担任的一铺、二铺的号长都是明白真相后三退了的人。每当号室进来一个新人，他们就直接叫到面前问入过党团队没有，当听到有加入过团队时，立马就说把你那个团队退掉，我们大家都退过了。新来者都会连声说是是是。过后我再给新进人员仔细讲什么是三退，为什么三退后才能保平安，碰上没有加入过党团队的，他们就直接教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觉醒的人们惊天动地的一幕令我永远难忘。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点放风时，大家像往常一样围绕着风场先走后跑，而我则习惯性地站在墙角晒太阳。刚跑了几圈，号长一铺突然对我说，你如果进来和我们一起跑，我们大家就一起高喊法轮大法好。我说好啊，我就加入和他们一起跑。刚跑了半圈，就听一铺说一二，大家就一起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一连喊了好几遍，引得隔壁号室跑操的人也跟着我们一起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两边喊声刚一停，大家不约而同的一起开怀大笑，此喊声笑声震天动地。法庭上我和同修堂堂正正的为大法和自己辩护，真善人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法轮大法教人重德向善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功无条件为修炼人消去病业哪里有错，法轮大法是人类的道德与精神文明双回升哪里有错，法轮功现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唯有中共在打压，不觉奇怪吗？三个多小时的庭审，两名律师也义正辞严地指出，对信仰者的打压，对法轮功修炼者量刑的法律依据和条文都是错误的、牵强的、不适合的，是利用特权在违宪违法的国家犯罪行为。在律师的配合下，将污蔑法轮功、构陷迫害同修和我的恶人驳斥得不敢做任何正面回应。 收到判决后，我用了9天时间，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上诉状，递交中级法院，要求再次开庭。在号室里，一有机会，我就把申诉状底稿念给大家听，并且让整个监道里愿意看的人都看，希望他们都能了解和明白这场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让看过真相的有缘人都能得救。监道里所有看过申诉状的人都说写得好，文化水平高，肯定是个大学生。其实我所有的智慧皆来自于法轮大法。我拒绝抽血体检，并开始了第二次绝食，抗议邪恶的强制暴行，抗议将修炼真善忍的好人送往监狱。绝食到第5天下午2点，我和另外2名大法弟子被警察铐上手铐脚镣，劫持到了监狱。在监狱大门口，我拒绝下车，不配合，不承认邪恶的一切迫害。僵持了40-50分钟左右，从监狱大门里出来了2名防暴特警，将我强行拽下车，拖进监狱。2名狱警和一帮犯人将我架到监舍，扒去衣服和鞋子，套上囚衣囚裤和拖鞋，架着我到管理科去照相。我不配合，也不照，狱警就让2个犯人把我左右架起，一个犯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勉强照了一张低头看不清脸面的照片，然后将我架回监道，双手抱着床架铐住。狱警得知我已绝食5天，对包甲说，早上已经鼻饲过了，你们把人给我看好，有事随时来汇报。随后教导和副教导开始查阅我上次在监狱里的档案，并找了当时的主管和指使及迫害过我的狱警，包括升迁调离监狱的狱警，详细核查询问了有关我的情况。从副监狱长处他们得知，2004年我第一次被非法判刑，从这所监狱转到另一所监狱时，当时副监狱长任那所监狱的狱政科长，为了迫害和转化我，将我直接关进了禁闭室，指派14名犯人包夹我。他这间禁闭室配有铁马夹、量身定做的死人床等刑具。我被关押在这间特制的囚室里1年10个月，被穿过铁马夹，被绳子捆绑双腿长达1个多月，5次被绑上死人床，短则几小时，长则达17-18天，其中有10个月我没见过太阳。看到我身体被迫害到很虚弱后，他们将我送进医院，5个月后又被转回到这所监狱。8名犯人将我从车里拉出，抬进号室，压倒在地上，扒光衣服，剃头，套上囚衣后，将我放到床铺上。我将囚衣脱下扔掉，代理教导让犯人给我穿上，我再次脱下扔掉。代理教导向犯人一努嘴，领着狱警就往外走。还没等全部走出门，8个犯人就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直打到我不能动为止。几个小时后，我被抬进了禁闭室，躺在地上，4人一组将我围住坐下。第二天，用3轮车将我拉到卫生所，全身拍了10几张 X 光片，然后拉回禁闭室，钉上了死人床。2个多月的绝食抗议，看管禁闭室的犯人给禁闭室的狱警说，我脸上的死灰都下来了，不能再关在禁闭室了，让他们抬回监道自己处理去吧。就这样，我被连死人床一起抬回了监道，在号室的地上躺了半个多月，中秋15天气变凉，才被从死人床上放下来，睡在床铺上。又过了1个多月，我停止绝食，改为1日1餐，3年如一日，直到回到家中。在这期间所有发生过的一幕幕迫害与反迫害的较量，这个副监狱长比我记得还清楚，他在狱政会上都讲出来了，此人现已遭恶报，被判刑。教导和副教导获悉我九死一生，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不可动摇后，2人都打消了从我身上捞取政治资本的企图，态度和语气变得缓和了许多，开始劝我进食，希望我能照顾好身体，待到回家的那一天。 我不报数，不答道，不下蹲，不干活，不签字，进办公室不打报告，早晚不向血旗发誓，出宫不喊协党好。无论是消防演习还是防暴演练，无论是什么官员到场作秀，邪恶的所有命令要求都不配合。从早上7点出宫到晚上9点回监舍，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外，所有时间我都是坐在车间窗口一动不动的背法或发正念。每天都在重复演绎着，狱警和犯人们也都在看着观察着。其实我第一次被冤狱迫害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只是车间环境不同，没有像这次这么明显和突出。6月份狱方贴出了一份特赦通知，教导员和大队长对我说，监区只有你一个人符合特赦条件，监狱让你写个东西早点回家去，何必待在这里吃苦受罪呢？我说我渴望回家，这里本来就不应该是修炼人待的地方，当年我为国守疆护土时没有任何条件任何怨言，今天你们想起了那些为国戍边的功臣要搞特赦，却又开出很多条件，任何条件我都不会答应和接受的。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与狱警谈话时，我都是不卑不亢的语气，每天点名时不配合邪恶命令的行为，特赦不动心的精神与气魄，让所有的犯人，包括曾经帮着邪恶迫害过大法弟子的犯人，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法轮功。得到大家的信任后，讲真相劝三退就容易多了，在明白真相的包夹陪伴下救了不少人。后来监区打散重组，又来了很多新面孔，利用各种时机讲真相救众生，兑现着修炼人应该做的事。二，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24小时，我双臂被抱着床架靠坐在小凳上，3天鼻饲一次，绝食到第17天的时候，出现干呕、恶心现象，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决定不再绝食，开始进食。停止绝食后，我双腿双脚出现了浮肿，两只脚肿得连拖鞋都穿不进去，除了吃饭上厕所时身体能够起身活动一下外，其余时间就一个姿势，每天只有背法或发正念伴我度过分分秒秒。3个多月后，犯人在地上铺了一个纸箱板，放上被褥，将双手铐改为一只手靠在床架上，第一天躺平睡觉，早上起来将被褥卷走恢复原状。又过了1个月，纸板改为床板，天气越来越冷了，就用4个小凳支起，仍靠着一只手睡觉，白天改为双手靠在胸前。半年后，我被调到大号室，睡在下铺，左右上铺都是包夹。2020年7月，教导员换人了，该教导员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每次见到我不承认不配合邪恶的行为，都恨得咬牙切齿。他曾3次跟我谈话，诱惑威胁都未得逞。第一次，他将我叫进办公室后，告诉守在门外的犯人不许任何人打扰，然后将门反锁，使用邪恶们惯用的伎俩，哄骗唬软硬兼施，先是面对面谈，然后坐到我身边，用臃肿的身体往我身上蹭来蹭去，一会儿央求，一会儿欺骗，一会儿吓唬，动作极其恶心腻歪。近2个小时的表演后，看我心态宁静，默不作声，放下狠话，自找台阶完事。第二次，他将我叫进办公室后说，我们的事该解决了。我问什么事，他说你装什么糊涂，然后就开始说一些造谣和嫁祸法轮功，污蔑社会与世人的话。听他说完后，我心态平和严肃地对他说，第一，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思想，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第二，这些话都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是你自己的心理与思想这样认识和认为的。简明扼要的2句话噎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沉默了1分多钟后，他突然话题一转， 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等等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最后说，你先回去，过完年我们再说。第三次，他将我叫到办公室后说，年前说过的事情你怎么想了？我什么话都没跟他讲，只是轻轻的微微一笑，那张阴霾密布恐怖的脸在沉默了一两分钟后一下子变得舒展随和了许多，而且话题立马变成了问我还剩多长时间回家了。最后他说，希望在我回家之前能给他写一份东西，无论是哪个角度的都可以，他好像监狱有个交代。我答应了，后来因为身体出现状况没有兑现，有狱警知道此事后说，就他事情最多。在和我最后一次谈话中，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的邪恶心理。此人在我要回家的前三天调离去了别的大队。三，就是里无孔不入的迫害。腿脚的浮肿消下去了，但我始终感觉不舒服，好像是从微观深处发出来的。走路时脚底板好像有东西非常垫脚，我认为是宵夜，没太当回事。2019年冬天开始，早上不想吃东西，食欲开始下降，一个冬天下来消瘦了十几斤。2020年过年期间，看到武汉疫情爆发，我悟到政法要到表面空间了，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色心、求安逸心、迫切回家的急躁心等等全翻出来了。但是这些心随着背法和发正念都在清理。过完年出宫后，和往常一样坐在窗口背法发正念，但慢慢的感觉屁股下面好像没有肉了，一坐下去就像坐到骨头或神经上了。自己还认为是宵夜，就尽量调整姿势，坚持着背法发正念。2021年身体不适的感觉越来越加重了，腰胯以下都出现了，两条腿特别酸乏难受，就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来回倒换。再接下来整个上半身一直到脖子，感觉有东西或硬物，有时特别难受，但始终认为是宵夜或者是出宫。无论身体多么难受，每天发正念三件事没有停过。进入六月份，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口腔舌头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疡，疼得无法进食，就加大了发正念，从起床一直发到睡觉，基本上没有再背法了。半个多月后，五脏六腑也感觉不太对劲了，人消瘦的厉害，走路出现了摇摆和站立不稳。从七月份开始，感觉到身体非常吃力了，晚上睡觉时不时的就会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惊醒，醒来后一身虚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像楼上有人在敲鼓一样，口干舌燥。到了九月份，从腰往上，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将我往一起凝聚捆绑，而且越来越明显，有时像用绳子或卡子将我的上半身越勒越紧，喘气都很困难，头疼头晕，两只手也出现了麻木，腰胯腿脚的麻木到了快要失去知觉，脚底板感觉很厚很厚，走路不抓地，总怕摔倒让常人笑话，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头疼时掐着太阳穴杵在桌子上睡觉，迷迷糊糊中发正念始终没有停过，一直到最后六天动了不想出宫休息睡觉的念头。早上出宫铃一响，包夹搀着我就往楼下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下了一层楼后，我不想动了，就坐在地上，等大家都下完楼后，两个包夹搀着我走到楼下，站在队伍的后面。当时我脸色煞白，没有血色，而且发黄，人已完全脱相，这是犯人后来告诉我的。大队长走过来一看，嘴里说着污蔑大法的话，叫犯人把我往卫生队架。到了卫生所，浑身乏力，往检查床上一躺，似睡非睡，测量体温 38.8 度，心电图显示心率有问题。原来两个多月来我一直在发烧，只是自己从未有过发烧的思想念头。晚上睡觉五脏六腑热的不能往身上盖一点东西， 白天两只手冰冷的用热水杯暖手，扎针输液，迷迷糊糊中任由着他们折腾吧。正念已经发不起来了，最多几十秒，走路已经需要人搀扶或扶墙才能挪步。虽然只剩下最后五六天时间就要回家了，但身体已被旧势力迫害到了临界点，自己感觉好像是支撑不到家中去了，随时都有可能被旧势力迫害走。狱警们看到我的身体状况都怕担责任，通知卫生员这几天必须连续输液。由于无形中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液体进入身体后全身出现了浮肿，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正念，甚至想到死后将自己的骨灰与父亲的骨灰葬到一起。父亲是一个诚实善良不善言表的人，他在我第一次遭迫害时四处奔波营救我与其他大法弟子，主动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一日三餐照看孙子，帮我带儿子。就在我第一次冤狱期满时要回家的那天零点刚过，我被四名狱警双手背靠着抬出了监狱，交给了等候在大门外的610人员。这伙邪恶将我直接绑架进了洗脑班。出洗脑班的那天一大早，母亲、舅舅、弟弟来接我，看到母亲红肿的双眼，我心里咯噔一下，猜到家中一定出大事了。母亲告诉我，你父亲得知你又遭绑架迫害的消息后，心里打击太大，思想压力承受不了，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用夺走我父亲生命的方式，利用亲情让我对大法犯罪。妄想不写，我什么都不会给邪恶写的。正念已出，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回到了家中。四，关键时刻九字真言显神威。出狱的当天早上，我在包夹的搀扶下洗漱完，刚回到床上坐下，七点不到就听到狱警对包夹说让他下楼。三个犯人搀扶着我，两个狱警跟在后面，一起走到了楼下。那辆曾经强行将我拉进监狱的巡逻车就停在楼下，等我和狱警上车后，这次是拉我出监狱回家的。门卫的狱警验过手续，拿出来家里送来的衣服换好后，走到武警值班窗口。武警看完手续，望着那张低着头看不清脸面的胸牌照片说，这是你吗？你家住哪里？我脑中忽然一下想起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的法，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我说法轮大法好。武警又说街道也行。我说真善忍好。语气心态非常平和，思想纯净到没有一丝杂念。就在我吟诵出九字真言的那一瞬间，感到从我身体射出一束淡黄色的光能量，非常柔和光滑，平稳到泛不起一点涟漪，快速向前冲出，同时又向两边扩展延伸，和神韵天目一样美妙。谢谢师父。递手续的狱警一脸惊讶的表情看着我，武警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你不说就等着吧。窗户一关走了，狱警忙与管理科联系，几分钟后就听见武警说开门放人。大门缓缓打开，我再次正念走出了邪恶的魔窟。五，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回到家中，首先给师父敬香叩拜，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保护，才使弟子又一次从邪恶的魔窟里正念走了出来。谢谢师父。听完师父讲法录音就开始练功，跌倒了爬起来继续练，从第一套功法开始汗如雨下，到第四套功法练完衣服湿透，师父将弟子体内输进的脏东西往外清理，腿脚肿胀的和大象的腿一样，又粗又亮又麻又木，五套功法必须坚持练完，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身体状况差到极点，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家里人都看得出来， 嘴上不说，心里都很紧张。当天晚上睡觉，头疼发烧，内脏发热，被子也盖不住，母亲过来几趟，又是摸头，又是帮我盖被子。六点叫我起来发正念，身体僵硬的如同铁板，心里想，能回到家中与亲人相见，已经很满足了。母亲得知我不在法上的思想后，给我讲了一段她的经历。有一天，刚打扫完楼梯口，突然感觉心脏部位特别难受，第一念想到的是，如果是师父让我走，我就走，如果不是师父让我走，谁也动不了我。然后就开始发正念铲除。多强的正念啊！接下来连续一个多星期，每天四个整点，母亲和我面对面发正念，一发很长时间，帮我清理和铲除旧势力的迫害。练功时感觉身体一天一个变化，第十天还用30分钟的抱轮音乐时，出现了三次停机，母亲和我都悟到师父让我要抱一个小时的轮，第二天就开始抱轮一小时了。我是为祛病而走入大法修炼中来的，对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消业，平时发正念铲除旧势力与恶党邪灵时，也从未悟到针对自己体内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发正念铲除。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色心、迫切回家的急躁心，这些心当时都意识到了，都没有严格按照法的标准实修去除。虽然时常提醒自己要100%信实信法，但每天把主要时间和精力多放在了反迫害上，这是招来旧势力利用人心迫害成的一个原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即使失去皮囊，也休想动摇我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这是自99年邪恶迫害大法至今，我始终未曾改变过的信念。在当时邪恶铺天盖地的对师父和大法造谣、抹黑、污蔑、诽谤迫害时，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具备的做人底线。但是在这次冤狱迫害中，我还抱着失去皮囊不怕死的观念，就是有漏和人心了。师父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而我为什么还要失去皮囊呢？这不就是等于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了吗？与师父正法进程中要求弟子们应该达到的标准不符。通过学法向内找，悟到这个没去除的观念也是招来旧势力从身体入手迫害成我的一个主要原因。谢谢师父的点化，弟子今天终于找到了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另一个执着，瞧不起人的这颗心。在很早以前，母亲就提醒过我好几次，但始终没有引起我高度重视并修去。在监狱里看到摔了跟头又被犯人使来换去，我们呼喊又不醒的同修，这颗心表现得特别强烈，流露出的表情甚至比迫害者还凶狠。平时与同修交流时，或给其他信仰的人劝三退时，表现得也很强烈，但事后自己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始终就没能悟到，这颗自大瞧不起人的心，是导致我做事走极端，没有同情心，不能谦卑地和同修及世人交流沟通，更是导致我生不出慈悲心的最大祸根。这颗强烈的人心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一个最大原因。交流中，同修慈悲地指出，过去没能严格按照大法标准修炼自己，到处乱跑，干扰同修的修炼，平时不注意修口存在的争斗心，还有把邪悟者的文章给同修看的乱法行为，这些都是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造成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五年的冤狱迫害中，让我从100%信师信法的弟子，在走出监狱的最后五六天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没有正念差一点失去生命的人，教训太沉重了，导致我在信师信法的修炼路上摔跟头。没做好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忘记了向内找，而造成不向内找的原因是自己学法不够不扎实，所以学好法向内找是个宝。六，共同精进兑现使前使约。 在走出监狱大门的最后关头，纯净平和地吟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那一瞬间，是大法使我从生死中闯了过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又一次给了弟子新的生命，谢谢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之恩。摔疼了，摔醒了，悟到了，知道加倍精进了，对法坚如磐石的心是大法弟子永不动摇的根，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是大法弟子精进不怠的基石，正念正行救度世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新宇宙生命的境界与标准，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是大法弟子走正走好修炼路的保障，一丝一念全面无漏的同化大法，兑现誓约才能圆满，弟子一定修炼如初，扎实学法，精进实修，在救度众生、兑现使命中修出慈悲心，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在此，向迫害23年来一直支持和关怀我的父亲们、母亲们、兄弟们、媳妇们、孩子们、亲戚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的牵挂，谢谢你们的帮助，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付出，你们因我而遭受邪恶的骚扰、恐吓、担惊受怕等等迫害，所有的承受与付出都将在未来成为你们的福报。13年牢狱迫害中，无论我身在哪里，母亲同修就把全家人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哪里，在看守所时无论刮风下雨，每到周末接见日，号室里所有的人都会对我说，妈妈的温暖要来了。当我收到您送来的食物，鸡腿、麻花等等，每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当他们从我手里接过妈妈送来的温暖的那一刻，每个人都会真心地说一声，法轮大法好。在看守所里，那些明白真相得救的生命，有您的一份付出。请律师，找公安，找国安，找法院，找检察院，无论您走到哪里，一身正气，正念正行，堂堂正正地证实着大法，维护着大法，令邪恶胆寒。在监狱时，您四处奔走，无论是人大、政协、信访办、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监狱，正气凛然地讲真相，反迫害，近距离发正念，减轻着邪恶对我和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两次正念走出魔窟的威德，有您的一份功劳。让我走进大法修炼的是您，进京护法出资的是您，圆融家人明白真相的是您，全家人请律师为大法和我伸张正义的是您，用正念喝退邪恶抄家护法的是您，在协党所有部门讲真相营救我的是您，这些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直面协党各个部门的刁难恐吓，您从未畏惧退缩过，在证实大法反迫害救度众生中，堂堂正正地走出了一条适合您自己证实大法的修炼之路。谢谢母亲同修的一路相随相伴，今世与您有缘喜得大法，成为一家人是我的福分，我会好好珍惜这份圣缘，在今后的修炼路上相互配合，更加精进，一起兑现好来世时的夙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打坐腿疼中悟到的》，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2日。因为从小腿硬，
虽也知道这是人的观念，可是在打坐上还是吃了不少苦。修炼大法后，我用了半年时间才能双盘，因为打坐腿疼，修炼的前十几年中，我都不太愿意打坐，有时就偷懒了。最近几年，我加强学法练功，打坐几乎是一天不落，很快就有了突破，打一个小时也不觉得那么难了。在打坐过程中，也体验过许多神奇的经历，前一段时间甚至可以打坐一个半小时了。可是修炼的路上怎会总是一帆风顺的？最近打坐时，腿疼的情况时有发生。一天早上，我从打坐腿疼中突破了过来，因为最近常听到周围一些精进的老同修也有这个情况，就想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跟大家交流，或许能给同修一点启发。一般对于修炼时间长的老同修来说，如果经常性的打坐腿疼，甚至无法坚持到练功音乐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向内找，是不是心性该提高了，或者是自己最近学法跟不上，心静不下来。我的体会是，如果法学得好，执着心少的时候，很容易入静，甚至入定，这样会感觉身处另外空间，就不太能感受到这个空间肉身的腿疼了。而我在向内找和学法上都在用心的做，可是最近还是在打坐中感到腿疼，有时剧烈的程度让人难以承受。前两天早上打坐，在40分钟的时候就开始感到腿疼了。我努力让自己把心静下来，感觉似乎进入了自己的微观中。我在抱轮两个小时的过程中曾有过体会，当感到胳膊疼痛的时候，就把自己静下来，进入入静、入定的状态，这样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到人的肉身上了，也就不太能感到疼了。我悟到，疼本身并不可怕，疼本身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在疼的时候反映出来闹心、烦躁的那颗人心，抓住并去掉那颗因疼而受不了的人心才是重点。我们知道，三界中给人设了很多制约于人的各种因素，如我们常说的老、病、死，那么疼也是一种。当疼这个因素在肉身上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作为修炼人一样可以超越它。我悟到，我们在人体的构造中有可以感受到疼痛的那一部分安排，当我们不去感受它并超越它，你就不会再被这些低层因素所带动。要想达到这一步，首先就是我们的思维得超越人的观念，而带着怕疼的人心又如何能超越人呢？因此在腿疼袭来的时候，我抓住了那颗让我感到闹心和怕疼的人心，把它和自己分开，并且我认为那个疼的背后是业力，是它在疼啊。我不去感受这个疼，把因为疼而牵动自己的那颗人心给去掉，即使腿还有点疼，但是它已经干扰不了我的心了。因为不被其带动，自然就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觉得苦了。想想前一天还疼得死去活来，到最后的每一秒都在一点点的挨，而现在改变了思维，就有了这么明显的变化，心中感慨，都是人的观念在阻碍自己，也再次体会到了大法的玄妙和神奇。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